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分享了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40天的内容，目的导向的人生。昨天我们谈到了什么是人生目的宣言，这宣言综合神为你所定的人生目的，这宣言指明你的人生方向，这宣言为你定义成功，这宣言理清你的角色，这宣言表达你的特质。另外我们谈到了人生的五大问题，我的人生要以什么为核心呢？我的人生要活出什么品格呢？我的人生要有什么贡献？我的人生要传递什么信息？以及我的生命要归属什么群体？在今天的节目中，依然为您邀请到了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她们将和您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我将在什么时候写下人生五大问题的答案，以及我的人生目的宣言呢？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有请这两位嘉宾和您分享。
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什么时候写下人生五大问题的答案，以及我的人生目的宣言呢？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那我想，什么时候都不如现在这个时候吧。但是我说现在这个时候呢，有说的有点不那么自信，因为好像现在这个时候我又有很多事情要做。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首先放在祷告里吧，求神给我预备最合适的时候。但是我想在写下来之前，我心里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人生的目的确实是很重要，因为人生太短暂了。我到底是怎样来度过我的这一生呢？我这一生也已经过去应该是有一半了，因为我已经快50岁了。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就算是活100岁，那我也很快的就人生过半了。何况一般人差不多的寿命都很难过百呢，所以我想我应该已经是活过一半的人生了，就只剩下不到一半或者是更短的时间。而且在老年的时候，想到如果是70岁80岁以后，我究竟还能为神做什么呢？我究竟还能怎样的去使我的人生有意义呢？那个时候会不会生病呢？会不会头脑已经不清楚，不能做什么了，只是活着？哎呀，想一想也真的，可能为神而活的时间就更短暂了。所以啊，不管写不写下来，认真的对待后半生，这个是真真正正需要重视的问题。那读过这一章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深印在我心里的，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任何在我生命中心的，就是我的神。这句话深深地刺透我的心灵，因为我回想我自己心中常常居首位的，真的是神吗？不能说神居首位的时候没有，但是呢，也不是神始终一直都是在我心中的宝座上。那有时候呢，可能是我所爱的人坐上了我的心中的宝座，成为了我心中最重要的人。有的时候呢，可能变成了某件事情，那是我心中最关注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我的爱好、理想，有的时候甚至是我喜欢的娱乐，这些事情不断地轮换着坐在我心灵的宝座上，让我的心不能始终地专注在神的身上，专一仰望神。所以这句话呢，我这两天常常地在思考，如果我一直让神居住在我心中的首位，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整个的思想、我的行动、我的时间安排、我的娱乐、我一切的一切都会发生质的改变，因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自己。哦，主啊，求您帮助我，让我有这样的改变吧。我是真的愿意以神为中心，不愿意以自己或者所爱的人或者所喜欢的事物为中心。这要怎样才能做到呢？我想不是靠着自己，那是靠着神的能力。还有一句话也让我深深的认同，当神在中心时，我会敬拜；当神不在中心时，我会挂虑。挂虑是一个警讯，显示神已被推到一边。当我将神放回中心时，我会立时感到平安。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乔治·穆勒，他有一句 广为人知的话，焦虑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虑的结束。我也想起圣经上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一切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帮助我来检视我心中是否让神坐在心灵的宝座上来掌管我的心。当我的心中挂虑愁烦，心中被各样情绪所淹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此刻没有让神在我的中心，没有让神坐在我心灵的宝座上，而我需要再一次仰望神，让神来掌管我的一切，掌管我的心，掌管我所面临的事情、环境、疾病。就像有一首歌所唱到的，当转眼仰望耶稣。是啊，我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要转眼仰望耶稣。因为我们常常像彼得一样，我们看到的是风浪，而不是耶稣。明明耶稣就在前面，而我们却常常看脚下的风浪，看风浪是这样的可怕。我们的脚，我们的信心就下沉。然而当我们什么时候仰望主，我们什么时候信心就刚强，就坚固了，我们的脚也坚固了。第二点，关于生命的品格，这里面提到了圣灵的果子，还有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所教训我们的八福。我也想到了彼得所提到的八不灵城，这些美好的属灵品格都是我十分羡慕的。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登山宝训的八福：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还有八不灵城：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还有主耶稣在新约当中诸多的教导，以及使徒们的教训，都是我十分想追求得到的。然而这却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追求得到的，因为在追求的路上会失败，会跌倒，会被仇敌控告，有的时候会灰心丧志。但是作者提醒我们，不要灰心丧志，建立像基督的品格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的人生还没有结束，我还有机会在这些属灵的品格上来努力的追求，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我生命中的贡献，什么是我生命中的贡献呢？作者提醒我要了解自己的特色，不是说我需要去做所有的服事，见到服事的机会就赶快去做，而是要了解自己在属灵恩赐、心性、才能、个性和经验的组合，了解自己在神家里最适合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呢，去做自己最适合的，也是最有果效的。当然了，作者在前面也说，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我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这个服事呢， 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的服饰，但是如果发现了我在某一个服饰上确实是有神的托付，是有神赐给我的恩赐，那就要努力在这样的服饰上训练自己，来多些投入，多些努力。书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虽然我是被塑造去服侍，但即使是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有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我必须要根据我的特色去选择谁是我最能服侍的对象。所以这一点呢，对我也是很好的提醒。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热心的服侍人，那个时候呢，我是来者不拒，觉得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是我应该倾力去服侍的。但是时间久了以后，我觉得非常的疲惫，觉得自己的精力也实在是有限，不能眷顾到很多人的需要，就有一种呢忙不过来的感觉，自己也感觉到不能很好的照顾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啊，像作者这样的提醒确实是很有必要的，我必须要选择我最能服侍的那个对象，专心的努力的借着服侍他来服侍神。那接下来呢，就是什么是我的人生信息。当我在基督里成长时，神可能会给我一个特别的目标群体，让我向他们传福音啊，让我去服侍他们。那我就首先想到了我的家人。我的母亲呢，是我带领她信主的，到如今呢，我还是需要常常的来服侍她，带领她，让她更加的亲近主。这是我最直接的身边的不可推诿的责任。接下来的问题，什么是我生命中的群体呢？这就谈到了团契相交的问题。我是在一个几千人的一个大教会当中，就是三字教会。那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教会当中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团体，比如说牧师会将我们信徒按着所居住的区域划分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那每个小区里面都有一些小组长，那我也是其中一个小区的一个组员。我这一个区域的组长对我是非常的爱护和关心，常常呢为我带导，关心到我的需要。那这一个小区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充满爱的团体，那我也常常在这样一个团契当中呢跟弟兄姐妹有互动有交流。所以我想目前呢，这也是我所委身的一个团契。在这样的团契当中，跟大家学习彼此相爱，来实践神的命令。在书中呢还有一句话也深深触动我的心灵，无论我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与谁结婚，最重要的是完成神在我生命中的永恒计划。所以那些决定应该要能支持我的人生目的。作者说，我曾听过一个建议，说你应该根据你希望人们在你的丧礼上说什么来建立你的人生目的宣言。想象你那完美的颂词，然后据此写下你的宣言。坦白说，这实在是个坏主意。在你人生的终结，别人对你怎么说将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神对你怎么说。是的，这句话纠正了我之前的错误的想法。如果我没有读到这本书，当有人对我说，你想在你的葬礼上别人怎样评价你，你就要怎样过你的一生，也许这句话就会成为激励我的座右铭。而今天当我读过了 华里克牧师的标杆人生，我就改变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会始终以神会怎样评价我，神会怎么对我说，我要向神怎样交账，来作为我人生的标杆，作为我的人生目的宣言。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又会以什么作为你人生目的的宣言呢？让我们都做一个真正有智慧、有聪明的选择吧。
谢谢丽娜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菲比怎么说。
这两个思考问题太大，然后需要慢慢的去反思，然后才能再能。如果能把它写下来当然最好了。他说什么时候我愿意花时间写下我对人生五个重要问题的答案，什么时候我会将我的人生目的写在纸上。以什么，我的人生以什么为核心，为谁而活。当然是以神为中心呢。因为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神而活。第二个，我的人生要活出什么品格？品格就是那个，我看一下，就是加拉太书五章22节所提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当然是在操练中的，比如说忍耐，比如说节制，还在操练当中，其他的都需要慢慢的成长吧，还不完全。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我生命的贡献？我觉得贡献这个词是很大的一个词，然后就是基本上都是那些什么科学家呀，有名的人啊，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作者在这里说，这个是关于服侍的问题。那就是我自己，就是有什么样的恩赐，然后在神家中是最适合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可以去用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或者是特色，去服侍神所呼召我要去服侍的人群。我在信主的前几年，就是第三年的时候，我就有跟神祷告，就是问神说，主啊，你看你给我什么样的恩赐，你让我用你给我的恩赐去，我愿意去服侍你，呼召我要去服侍的人群。然后神回应了我的祷告，我拿到了那个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然后刚好就是海外的合唱有需要，所以我就去到那边，然后以义工的形式去，对，在那边，在那个群体当中，去教中英文，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他的好消息带给那个群体。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服侍，我的一个对神用我的恩赐所做的吧。然后第四个，什么是我的人生信息？我觉得它这个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我的使命，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目的宣言的一部分吧。 那我作为基督徒，作为跟随耶稣的人，那我的原生信息，我的使命宣言，就是，需要回应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去向周围的人去分享见证，分享他的好消息。
然后第五点，
什么是我生命中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团契相交的问题吧。因为，信主之后成为神家里的人。
教会弟兄姊妹这个团契，人生目的就是要成为基督家庭的成员嘛，爱神爱人，目标就是要。我向基督为荣耀神。我觉得我有拖延症，一时半会儿可能写不完，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的思路，可以近期吧，近期再重温一下前面就是整个我们读这个标杆人生40天，所整理的。一些的，笔记呀，一些触动的一些信息，一些的亮光，然后找一个安静的时间，然后也是需要求神帮助，来写吧。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祝您晚安，再会。
他是我的神。